我是 Leon，爸爸的这个 Chief Vision Officer。
From Value Invest Asia, this is The Asian Mavericks. We explore the hidden stories of successful founders, business leaders, and investors in Asia. Here's your host, Stanley Lim.
Hi guys, this is Stanley from Value Invest Asia. As you guys know, we are changing the title to our podcast, and by your popular vote, the new name for our podcast is going to be The Asian Mavericks. And we have to thank Victor from Malaysia for coming up with this name for our podcast competition. So thank you, Victor. This episode is dedicated to you, and we'll certainly be sending you our way, our gift for you. And now, back to the episode. This week, we sit down to talk to the Chief Vision Officer of Kianbing Li Industry, Mr. Leong Jinwen. You might not be familiar with this company, but actually they are behind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gardening brand in Malaysia, Baba Gardening. Baba actually started out as just a simple manufacturer of plastic pots, but have since expanded to a full range of gardening and farming supply. And what caught my attention in Baba Gardening is actually its focus now in building up the organic farming space in Malaysia. I went up to Penang to talk to Mr. Leong on why a farming supply company is so focused in building up the organic farming sector in Malaysia. And what I found is very, very interesting. I found a company that truly lived by its mission statement that they want to do its best in improving the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I find Mr. Leong to be very down to earth and very focused in helping both the society and his staff. This is a chat about the origin story of Baba Gardening, how it started from just a small workshop in his living room, to now a company that exports its product all over the world. And we also talked to Mr. Leong on what he sees the future is holding for Baba Gardening as well. Please note that the interview is actually done in Mandarin, but on the courtesy of Baba, they have provided the transcript for both the English and Mandarin version for all of us. You can find the transcript down below on our show notes. And I hope that you guys really enjoy it. I have great fun in producing this show. Here we go.
那个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我父亲是做小贩起家的，那就做小贩，然后他只要遇到有不同的机会到或者到新的小贩中心，以前是没有小贩中心，就路边的档口，对不对？只要到一个小的时候，时常要搬家，然后就到新的地方，他就会转卖新的东西，看那个地方需要什么。这样，那时候当然家庭的环境也没有很好。那后来我父亲就开始做皮包，做 bag。我母亲就在家里车，然后他就拿出去卖。那个时候很小，我就跟着我的父亲出门去卖皮包，这样子。那后来因为在这一个皮包上面需要用到一些 plastic 的 parts，那个时候都是进口的，通过进口商进口。那成本都非常高，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想要在这里开模子，叫人家做加工给我们，这样才开始踏进去 plastic 这个行业。对。
OK，哇，听起来你的父亲其实很有创业精神，你本身也是从那里培养出来嘛，你的创业精神。你会觉得你小时候是蛮有创业心的吗？
没有，其实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很害怕这样子做生意，因为那个时候父亲做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他除了是做小贩，然后我们全家要下去帮忙，他卖沙爹的时候，我们全家要下去串，然后下去跟他碾碎那个花生，然后出去卖皮包的时候非常的热，然后东西很多去到，然后要看那些批发商的那个零售店的脸色，要在那边那个批发店那边要等。等差不多一个小时，他才甘愿，然后叫你来，好好写一写货吧，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从小就立志不要做生意，我只想要做记者。
记者，像你的这个记者生涯，你有追上了吗？
差点，我那个时候中学毕业以后，我就没有继续升学，后来停了一年以后呢，我是想说要去念新闻系啊，那后来也没念完，就给学校停学了。
okay,
okay. 后来也没念完，念不到一年就
停学。这样子你从学校出来过后，你有开始自己出来找工吗？还是直接加入家里行业？
开始出来的时候，在想要在家里帮忙，因为毕竟家里是做小工厂、小生意的，但是也因为自己实在没有兴趣，那就出来外面工作。这样子出来外面工作。
你的第一份工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间公司，是专门销售这一个折扣卡的公司discount 卡。那个时候在马来西亚算是第一家的 discount 卡公司吧。那个时候进去里头工作，我还记得第一份第一个月拿薪水的时候，就第一天拿了薪水的那一天就拿着杯面在那边流泪了，因为薪水已经支完了，已经 advance salary 已经 advance 完了，这样子。
okay, 明白。这你在这间公司，这个是大概第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一九多少年了？那个时候我18岁毕业，那个时候应该19岁吧。应该19岁。
OK。
对。
然后你在这个公司待了多久呢？
后来被这个公司调去吉隆坡总部。那个时候就比较好。那个时候就在吉隆坡的时候就比较好，那个时候就学到很多东西。
在吉隆坡发展。
对，在吉隆坡工作个2-3年。我在98年22岁的时候，那才回来。
为什么你讲你在新加坡在吉隆坡做得不错，为什么会想到要回来家里行业呢？
因为那个时候父亲生病啊。那父亲生病，那么母亲和妹妹，当然我跟父亲的关系也没很好
okay.
因为那个时候总是自己最厉害的
okay.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父亲这一个生病以后那母亲和妹妹就开始说只能叫我说看看有没有能不能够回来帮忙这样子、那个时候才考虑说要回来
那个时候你的母亲跟妹妹也已经在生意里面吧？
对，我们几乎就全家那个时候在一间一个住家那时候马来西亚还允许就在排污里头，在那个住家，我记得客厅放了5台的机器，那我们就在楼上，就全部在楼上就不同的房就住在楼上这样子，然后早上就下来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睡眼惺忪，这整个人还蒙蒙查查，可能就下来就开始工作了这样子。
这样你回来的情况是这样子，你那时候你回来的时候，你看到什么问题呢？然后你觉得整个公司要怎么样发展？你怎么样得到这个结论？
其实那时候因为在外面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已经知道说其实做生意已经不像当年想象的那么理所当然那样的简单那个时候回来了以后就应该做什么的，该做什么的时候就要做什么，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家庭生意也没很好过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那个时候我们是做这一个雨伞配件umbrella parts handles tips caps 这样子的东西，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是从台湾进口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那个时候没有超过10间雨伞厂那个时候我们就供应给这一些厂家，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都是做 parts 供应给这些工厂这样子
这样子啦。可是你多久做了这样子做雨伞的理发到多久才发现你需要改型呢？
那个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特别印象很深刻我们跟这些客人的关系非常的好，我几乎每一个星期每2-3个星期都会拜访他们，都会跟他们坐下来，但是后来我发现一点，我们可能最大的竞争者不是我们的 competitor 而是我们的 customer， 因为 他绝对不想 you are the only supplier， 所以他会把我们的，我甚至有一些客人他会把我们的 model、然后拿去给别的厂家、这你 code 然后你做、然后来引发更激烈的竞争、所以这个是让我那个时候我在想我能不能够做一个自己的产品，不要总是依靠别人就 supply 这一个零件、那个时候是这样想
OK，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因为家里很喜欢种花、我母亲很喜欢种花、那我们就到 Garden Center 要去买花盆，那个时候是没有 plastic 花盆流行这个事情，就那个时候 plastic 花盆叫做很 cheap 的花盆OK， 因为那个时候马来西亚都是那种 clay pot、OK， 这陶瓷花盆，马来西亚做最大，那时候全世界做非常大、都是买那些，所以我们讲 plastic 花盆是没有 class 的，很容易褪色的，这你要很便宜才买，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不如就做 plastic 花盆、
OK，
才开始。
那你反而是看到没有人要做的生意，你觉得是商机啊，是吧？
那个时候反而不觉得是，没有觉得它是商机，那个时候觉得的就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人家这么看不起，有人在做、但是总是最容易褪色这么差，那个时候就一想像我们做好的花盆应该有市场吧，然后就开始做好的花盆，做得非常的厚，而且是保证不褪色的。这样子。
哇，可是这是完全跟雨伞是不同的领域啊！你
完全不同。
你怎样开发这个市场？
那个时候买了一辆，我记得 Ford van， OK， 然后把货放上去，那时候做六个花盆，把货放到车尾箱，然后就开始驾着 van， 就从槟城开始，然后到太平，然后到怡保，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这样子去卖。哇，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全马是谁要做花盆，就第一件事情要上去 Cameron Highlands， OK， 跑上去 Cameron Highlands 四次做了第一单生意下来$64.5，
够付车油钱吗？
绝对不够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花盆就一心想要做得它很好，很厚，成本很贵。哇
OK， 这你花多久的时间来说服这些顾客呢？
其实讲回来好像到最终可能也没有说服顾客，是说服自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去一个去了金马伦第四次，那个老太太不好生意，跟我买了$64.5。好了，就不对了这个市场啊、那就开始，然后不要到吉隆，不要到金马伦了，就下去吉隆坡就卖。我记得我卖给 Cheras 的一间花园，那个也很好啊。那个老板娘她看到我，她说好吧，她说这个看起来不错。他说好，我就支持你吧。那个时候下了一些货给他，到我第二个月去收钱的时候，他完全变了一个脸，他说点解那个花盆走到去洗他们的，就好像马桶这样。原来他卖不出去，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一点，说原来生意不是做自己认为好的喜欢的，你要做 market 需要的，然后就开始不断的研发，然后他们到底要什么，什么才是符合他们的，然后也出去外面多看，然后才一步做。
就是你就研发不同的设计给他们。
哎，对对，原来我才了解说，种植者需要这样的，然后家庭消费者他需要这样的。他们的成本的观念是这样子来看的，然后才来不断的开发不同的这一个产品，这样。
可是那时候你卖你的花盆的时候，它的价位跟普通的陶瓷的会相似吗？还是
贵非常多？贵非常多，因为这一个陶瓷的花盆，你知道，那个是 natural resources，把它挖出来就可以把它做了。但是 plastic 是要进口的，是非常的，做起来成本是高的。哇， 这样，所以大家不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个用手工做出来的会比你用 plastic 然后你用机器做出来的便宜。对
对对，所以大概陆陆续续花了多久你才看到你觉得哦这个花瓶生意还可以做？
其实做生意那个时候就一心想要把生意给做好，是没有去算所谓的 ROI 啊，然后到底要多久还是怎样，没有。那个时候就一直做，一直这样子不断的开发。那个时候人家讲 plastic 花盆最不好的一点就是它的排水很差，因为你知道泥缸它里面全部都是泥，所以它里面有很多毛细孔，所以很容易保湿，那泥土各方面种花都漂亮。所以那个时候就下尽了功夫怎么计算倒进去的水然后很容易给排掉 plastic 花盆，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把那个 plastic 的花盆做底部做成多少个洞，然后它的脚应该是怎样子排水是更好的，所以就一心想要把这个事情给做好。所以
就是这些的设计的研发是你自己在研究？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那个时候就你知道那个热情，当你喜欢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一心想要把它做好，那不是因为什么，是为了要说服别人买这个东西。
你本身没有怀疑过你的这做花瓶，因为 plastic 你还可以做其他的东西嘛，你没有怀疑过自己可能去做别的，不要做花瓶的吗？
其实做生意是会的，我们常常会听到什么东西更好做，现在在流行些什么样的东西，都会的。但是有时候不懂很多东西很重要，就你就懂那一两样，那哎把这个事情给做好它。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取这个 brand， 爸爸是因为为了要它很容易读，很容易记。我爸爸念书，我爸爸也没念过书，所以我父亲也会念的那种，这样就取一个这样的名字。但是后来我们把这一个 brand 把它塑造成我们自己的 belief 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呀，你会爱这个生意。
哇，走这几年走来的路很。非常的听起来都不是很容易、
只要你要进步一定不容易。
对对对对对，
我想什么生意都一样。
可是好，你从花瓶这里建立上来了过后，然后你开始转进其他的农业用品也是可是最近你开始也进入有机市场，可以了解一下为什么呢？为什么要需要进入这个有机市场？
那个时候我常告诉我的这个朋友或者我们的消费者，这个事情是起源于一顿午餐。这因为我们做很多这一个，因为我做园艺用品，我就做很多 grower 的生意那些盆花的生意。那我们所知道他们用的这一个化学的农药或者肥料的量是非常大的那在一顿偶然的午餐里面听到我的客人告诉我们说原来现在在种菜我们在点菜的时候才讲起，原来在种菜的时候包菜的药是要让药跟包菜一起成长的，西瓜也一样，要让西瓜跟药一起成长的。那虫去吃了那一个农作物以后，虫死掉，到最后人才有农这个菜可以吃。那个时候回来把这一个讯息告诉我们的同仁，那个时候大家突然间就感觉到说我们应该要做一些事情来帮助这个事情会更好一点，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转进去有机的推动这样子。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觉得我们本身有机行业这一块我们主要都是我们的社会公益，都在做推动的工作。
OK， 那你在推动的时候，我发现，因为我有听你的那个 TED Talk 也是，对我你推广给这些小农民嘛，开始的时候，你是如何说服他们的？
基本上啊，我们开始的时候很天真，我们以为我们就找了一块地皮 我们就全部人下去种，我们只要证明一点，这个拿笔的人都可以种得到的，这个拿锄头的人一定种，没问题，这一定没问题，这个就很简单。但是后来当我们做下去以后，原来不是这样一回事的。农民他不容易种有机，主要几个原因。第一，这个能够做得到吗？我用了农药，我用了化肥这么多年，我都没做得很好，现在突然间叫我这些东西不要用啊，这个第一我做得到吗？第二值得吗？这我做了以后要卖给谁？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担心和考量。
OK，
对。
可是你自己在种的时候，你还是一直坚持啊，一直坚持给他们看。到什么情况下你可能你的第一个农民决定改成做有机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他是怎么样改变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农民，在第一年我们请他来这个农场里头看，告诉他你能不能够这样转种。在附近的农民他兴趣不大，突然间在两年以后，他说他要开始了。有一个原因是为什么？我们问他，他说因为我看了两年后你们还在做，他说，这样子。所以啊，我因为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主要的目的是拿来做教育用途，请农民来看，请消费者来看，让消费者来尝试，让消费者来知道说，你看农民真的不容易，多支持他们吧，这样。所以我们因为目标没放在前，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走，这样子，然后就走到有些农民看了可行啊，然后累计的经验以后就跟农民分享，然后慢慢的开课，我们就在农场里头开课，然后农场里头开课了，然后就把这些菜也让农民吃，农民也第一次吃到说，这个菜是不用这样大火下去炒，这样子哇，能够吃得这么清甜，甚至用冰镇都已经很好吃，他们会觉得他有一份值得在那个地方，然后慢慢慢慢开始就有一些人会做。
OK， 这你从慢慢慢慢改化他们的思想，其实你本身的目标是在哪里呢？你是要走向哪里？
好问题。对这件事情我们没有目标，对这件事情我们只有在过程的时候时常告诉自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做好，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了，这样基本上是没有目标。我们常觉得，后来我们也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公司的 vision 然后开始改变，我们变成永续生存的守护者，我们做的事情一定要能够帮助这个环境更好，或者让这个环境能够永续生存、永续经营下去。所以它已经变成你的血液的一部分，它已经不是一个 KPI， 它已经不是一个怎么回收的谈话，没有，它不是这样。
这样子的话，可以不可以讲，其实你的这个有机活动正在做的，是不赚钱的嘛？对，你这样子讲，所以你是用你之前这些花瓶跟材料的生意，来津贴这个有机生意，
没错。
可是你会觉得有一天有机其实也是可以赚钱的吗？
我们当然现在以我们的园艺产品的事业来讲，它有不断的这样子在发展，但我们每个人都很努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赚了的钱要拿来做这一块。那这一块未来有机的这个行业会不会变成我们的其中一个赚钱的 business model 或者一个 unit 呢？我们还没看到这一个经营模式，还没看到这个经营模式。
可是为什么现在，可能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有机做起来不可以赚钱？
我觉得不能说有机做起来不能够赚钱，我们现在的这一个做法不能够赚钱而已。因为我举个例子，假如我们是农场，我只要想办法把菜给种好，然后想办法把菜给卖出去的话，我们会赚钱。但是假如我这一个农场主要只是拿来做示范，做各种试验，别人 不敢做的、别人不敢试的方法，我们要去试，试了来证明给农民看这个方法可以，或者证明给他看这个方法不可以。哦，你在这个过程里头，你的收成就已经是一个问题，因为你的目标已经没放在收成那边了。
Okay， 明白。
收成就没很好。那第二个部分，这个农场本身还要支持很多的那一些转种的农民。啊，有些农民他是种传统的，现在他说好，那我要种有机，那种有机我要卖给谁呀？我没有通路。好，那我们说这样吧，那你转种开始的时候，我们全部跟你买下来，然后帮你包装了，然后送到那一些消费者的家里去，请他们来支持。这样，那当然你一段时间以后，你有自己的通路了，那你就自己找通路，让我们把这一个资源再拿去支持别的农民。这样，所以是因为我们这种模式，我们这种支持的模式，它不能够盈利。
明白明白，你是要做一个平台了，帮忙的小农民改化成做有机，多一点，可以这样子讲。
以为是这样，那后来原来连平台也不是，我们基本上呢还是集中在哪里？每个星期，招待学校，我们每一年办教师营。每一年办企业营，让这一些老师、让这些学生、让这些消费者真正来了解，为什么要保护这个环境啊？
所以， okay。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因为你有这一段有机的活动，让你比较容易吸引比较多人才来帮你做工呢？反而如果你只是单单只是做花瓶的话，可能你现在的年轻人比较看不到有这个会来帮助你，你会觉得有这个帮助吗？
这个某个程度上是对的，因为我觉得不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人才，但我们会吸引同样的人，吸引同样的人他们愿意来，因为毕竟来这里工作，然后我们还要拨出多余的时间来做好像类似志工的这一块，在星期六要去做教育，然后我的同事他们有时候定期就要到不同的地方去做农民的教育，去做推广，这样子。对，这个都是他们工作以外额外要多做的。他们平时可能就是负责开单的同事，有些是负责国际销售的同事，对不对啊？这样子。
这样，可能我们转回你这个爸爸的本业，你做这些花瓶还有农业的产品，你会想到怎么样再扩充它吗？好像你现在可能是做比较多小农民菜，还是家庭的本身家庭用品，你会有可能打算打进可能我们的中油市场啊，还是这些市场？
你讲到这个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这一个转折我们开始在做这个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请农民来然后就开始教育农民，那农民以为要来跟我们买什么，那我们都不卖东西给农民，我们告诉你自己种菜的你不用买，我们教你怎么做，我们教他免费的做 enzyme， 我们教他免费做堆肥，肥料你自己做就可以了，你不用买，这个成本很高我们都教他做，但农民就很可爱因为他们是买来用习惯的，所以他说不要这么麻烦，上课的时候很高兴，回去从来不做他说你最好的方法是你要找这个原料卖给我们才可以所以这个时候开始走进了一个机会，叫做去 source 这一些没有毒的农药来给农民来给这些消费者，那个时候开始走进去这一条路，它就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事业线。但是有趣的是，这个事业线是从社会公益开始的，这样，然后现在这个事业线当然也发展的不错，慢慢的开始消费者会意识到，或者农民会意识到 ，yes， 我们可以 ，at least 我不能够完全用有机的材料。我能够用一次化学的，能够用一次有机的，也可以避免那个虫害变种。慢慢的，我们也觉得说，假如我们能够使到那一个传统的农民，少用一次，每个月少用一次的话， 大概可能就少用50% 的化肥化学农药，对环境也是很大帮助。真
的，可能可以问一下，其实你的个人动力是哪里？因为好像你谈这个生意的时候，其实你谈到你的这个做社会公益，的动力非常的大，是吗？其实你本身是为什么会想专注在这边呢？因为很多生意人，我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都是，以钱为本啊，就是先看钱在哪里，是吧？
是，你可以想象说，我一开始的时候就不想做生意，就想要做记者，就我开始就想要贡献世界，对，维护公益，但讲回来，你假如问我动力在哪里，我觉得，假如做生意的几样事情，假如你看到社会因为你变得更好一点，因为你的生意变得更好一点，然后你的同仁，你看到成长，你看到你的顾客在成长，假如做生意的人看到这三样东西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会很高兴。这样，那我们就做这样的事情啊，来帮助 customer grow， 来帮助我们的同事在 grow， 也帮助这个世界 grow better。 哇，
OK， 好，明白。你有打算把爸爸可能做，因为现在其实爸爸在马来西亚是蛮名声是蛮响的，大家都有听过，你有想过要把他更国际化，把爸爸推广到更多国家去吗？
有，现在我们差不多出口30多个国家，那我们也在不同的地方也去教育那边的我们的 dealer， 我们的民众啊，怎么样来爱护这样子的环境？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也根据那边不同的需要来做我们应该要做的社会的公益或者社会的责任。举个例子，我们在菲律宾，怎么帮助那个风灾啊，这个风灾的这个灾民怎么样？我们不是捐钱，我们是捐船，怎么样让他们可以投入他们的这一个新的生活里面去？我们在缅甸怎么帮助那一些失学的孤儿？比如说这样，每一个国家赚的钱都一定要拿回那个 portion 去帮助那个国家需要的。
OK， 非常非常有使命感，我觉得。
对，因这些都是同事他们在想。
对，
都是他们在想，所以我说你会吸引同样的人愿意一起来工作。
所以你的管理方式其实你蛮开放的，你可以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想法，然后如果有新的 idea， 你会给他们尝试吗
？OK， 我们不只会给他们尝试，我们还愿意 support 他们成功。我们这里每一年他们的年度规划，我们所谓的 Hoshin Plan， 我们都是 bottom up 的，他们自己定他们自己的 KPI， 他们定他们的 strategy， 然后他们定他们的 activities， 然后他们 ask for fun， OK， 然后给出 budget， 我们尽量 support 让他们成功。
OK， 这样非常特别的一个生意模式，我觉得。
对对对，但因为有这样的一般人，所以你能够这样子做。
OK， 可能最后一个问题，我通常我在访问的时候，我会问，如果要你重新再来，你会跟你年轻的时候给他什么意见？如果要重新再来的话，
我觉得两个事情第一，我会告诉年轻时候的自己，不需要太急着看到成绩，先把事情做好。第二件事情，我会告诉他说，要更努力一点。
好，非常谢谢你 Mr. Leong。
谢谢。
这个今天我们跟 Mr. Leong Chief Vision Officer， 好吧，谢谢你。
谢谢。
I hope you enjoyed the podcast. To get the latest notification on our upcoming podcasts, do subscribe to us on our YouTube or on iTunes and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You can just search Value Invest Asia or the title of our podcast, The Asian Mavericks. If you like this episode, I hope you rate and review us on iTunes, and I'll see you guys real soon.